因为只有你，我不再感到孤单。你是我的密友，你是我的良伴。因为只有你，是我依靠到永远。你是我的思念，你是我的依恋。以为你面前，心中有万语千言，让我情不自禁向你高声颂赞。因你是加大爱，让我走出了黑暗。因你复活升天，让我永生有期盼。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的永远，世上的荣华不能与你交换。耶稣，我想对你说，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期盼。你是我的祝福，终身与我相伴。你是我的生命，我的港湾。因为只有你，我不再感到孤单。你是我的密友，你是我的良伴。因为只有你，是我依靠到永远。你是我的思念，你是我的依恋。心中有万语千言，让我情不自禁向你高声颂赞。因你是加大爱，让我走出了黑暗。因你复活升天，让我永生有期盼。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的永远，世上的荣华不能与你交换。耶稣，我想对你说，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期盼。你是我的祝福，终身与我相伴。你是我的生命，我的港湾。耶稣，我想对你说，你是我的密友，是我的良伴。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的永远，世上的荣华不能与你交换。耶稣，我想对你。 你是我的祝福，终身与我相伴。你是我的生命，我的港湾。
感谢主，这首诗歌真的在我们每一天，我们真的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也是对上帝的所说的话语一样。这首诗歌真的很触动我们每个人的心，愿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心。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的让我们召集在这里。主啊，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谢谢你，是你把我们从地级当中去抓来的，谢谢你，耶稣，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何等的感恩，让我们在这里每一天都能够开口去赞美你，我们真的也是非常的感恩，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的爱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包围在这里，让我们在这里享受你这份爱。主耶稣，我们真的也要把今天所有的事工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来看顾，无论我们是所讲的还是所听的，都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接受你生命的这份满拿。耶稣，我们谢谢你用你十字架的大爱，真的来保守我们。主啊，你的十字架的大爱，我们真的是数不尽，千言万语，我们真的是说不尽你对我们的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来看顾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孩子如此简短的祷告，乃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谢谢姊妹带领我们的诗歌敬拜，带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真的感恩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查考的是《申命记》，15到16章。其实，在《申命记》上次我在带《申命记》的时候，《民数记》的时候，《民数记》最后就给大家一个大的轮廓。其实，摩西五经它是有它，作为一卷书，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叙事逻辑。我认为在摩西五经当中，它分成了几个大的段落，是跟着以色列人的脚步。那从申命记的23章一直到从民数记的23章一直到申命记的最后，都是摩西在那摩押的平原来教训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摩西他在回顾过去，尤其是过去40年。上帝如何带领以色列民进到这迦南？带他们出埃及，带他们如何在旷野漂流？他又重新的把律例典章，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导给这些新生的一代，并且在后面以色列的历史上。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在节期上宣读神的律法，所以《申命记》就是这样。好多我们看似跟前面有很多重复的记载，那重复其实，在我看来，它就是为了要重复，一而再的在提醒我们，当以色列的后人们，他们去再次宣读律法的时候，他们也会发现哦，前面跟他们的这些始列子，跟他们的先辈们可能是当时他们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先辈们曾经讲过，但是他们的先辈们没有完全的遵行神的律法，那结果就是 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所有的人都没有进入到那迦南美地。那现如今听到这些律法的后代们，他们也在想，那我们如何去面对神的律法？所以，当我们去读整个《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好，处处在提你要遵行，你要谨守遵行。我相信，如果有时间，弟兄姊妹自己来从头到尾，或者是不用通读一遍，你会读读前10章，读读前20章，你就会发现，谨守遵行一定会刻在你的脑子里。而当时的百姓们，其实他们多是用听的，不像我们今天，多是用看的。如果有机会，或者是在上下班的时候，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听一听，从第一章，或者是从创世纪第一章，或者是从生命记第一章，你用听的方式再次的去听一听，整卷的生命记，可能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那当你听完一遍的时候，我相信，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关键词会在你的脑海当中。若你愿意花时间这样子从头到尾听，跟我们每天这样子一章的去，查考，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所以《生命记》查考到第15章，它其实有很多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生命记》当中，我们会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关乎百姓们，尤其是上帝所特殊拣选的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神特殊拣选的子民，这些百姓们跟神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个维度就在讲到以色列百姓这个平行之间的关系。我相信很多人也听过类似的比喻，就把十字架一横一竖的维度也有这样的形容。那竖向的维度就代表着人与神的这样一个维度，那横向的维度就代表着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我们这样的一个团契的生活的维度。那其实，在当时的以色列的在旧约里面，在《生命记》当中，同样重视这两种关系。他们不仅重视跟神的关系，也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生命记》的第15章，它一开始，就其实是接着14章的最后，关于如何跟那些孤儿寡妇城里寄居的，如何跟他们相处。那接着这样的教导，就讲到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条例，叫安息年的豁免条例。那这里的豁免条例，圣经就记载，每逢7年的末一年，7年的最后一年，要实行豁免。豁免的条例就是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全都豁免了。不可以向邻舍兄弟再追讨了。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欠债，他在前6年还你，第7年没有还的那个部分，你要豁免他，不用还了。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条例。那在我们现今的任何一个社会里面，都没有再出现这样的一个条款啊，我们现今时代，可能还有尤其在华人里面还要父债子还，人死了都不能管，都不能把这个债务抹除。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在当时那样一个神所拣选的神的子民这个群体当中，上帝要求他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条款啊，除了7年，欠你的还了6年，这还算好的，还了。那上面还举了一个特殊的条例，如果是在第7年豁免年快到了，眼看要到豁免年了，有人继续向你，你的个弟兄非常的缺乏，真的是缺乏，以至于他继续的向你伸手。 向你祈求。圣经说，总要向他松开手，照着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足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以心里说，哎呀，第七名，明年就是马上第七年豁免年到了，也就是我借给他的，我就一分钱可能收不回来了。那即便这样，也要给他，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而且心里面不可愁烦，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在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这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写得很明白。我们只能说，哎呀，求主帮助。面对这样的一个命令，我们真的不容易去遵守，不容易去遵守。一会儿我也会重点去讲《申命记》的1到11章，1到11节。那除了这个不太容易遵守的命令，在安息年还有一个豁免的条例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希伯来人，你的本族他因为各样的原因被卖给你，服侍你6年，第7年也要任他自由同样是在这样一个安息年的豁免里面。他被卖成为奴仆，一定是发生了一些变故，以至于不得不把自己卖了当奴仆。所以，他作为一个弱势的群体，那上帝在这里也给他制定这样的一个条例，可以让他得自由，而且是白白的任他得自由，而且让他得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哇！不仅让他得自由，还要给他，从你的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如此做的原因也是一样。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条款当中，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不容易的。我花钱买的，财产奴仆就这样子。只可以用6年的期限。那除了在这样的一个安息年豁免的条例之外，还有就是献头生的条例，要求以色列人，无论是头生的，牛羊，都要分别归耶和华为圣。而且这个头生的条例也一定和弱势群体有关系，他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吃这些头生的，而且。在你城里吃，一切的人，所有的人，洁净的、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所以，那些有资产的、有牛羊的这些百姓们，其实借着献头生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举动遵行这样的一个命令，他是祝福了很多城中。可能没有资产的这些百姓，让他们得以有肉吃，得以享受这样的神的创造的恩典。所以这是献头生的条例，依旧跟我们所说的这个弱势群体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接下来16章就在讲到节期想讲到节期要谨守遵行，各样的节期。无论是逾越节，无论是七七的节期，无论是祝棚节，这些节期要求以色列的百姓都要谨守遵行，而且还要求你们所有的儿女。婢仆你们中间寄居的，你们中间的孤儿寡妇，都要在神的面前一起欢喜快乐，纪念神的救赎所以在这些节期里面，一起欢喜快乐，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当那些有资产、有能力的，带着牛羊去献祭的这些百姓，要和他们一起分享他们献祭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有些祭是拿来一起吃的拿来大家一起吃的 而且不能留到第二天的，所以就你吃不完就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啊。在这个节期里面，我们也可以享受不仅纪念主，也可以享受地上的这样的一个大家一起借着食物一起分享这样节期的快乐。所以这也是关乎节期的一个条款。那么最后，16章的最后一段，他讲到了一个关于审判的时候，其实也在重点的讲，要按着公义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去往政治，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所以这一切其实也都在讲到，不可以按着人的外貌、资财、身份、地位来做判断，其实这些跟弱势群体，我们想都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那在这样的一个旧约的背景之下，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上帝特别的注重那一个弱势的群体特别注重神的百姓遵行他的典章。当我们这样继续梳理以色列的，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命令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发现，他依旧在和《申命记》的主题，我们一般叫释马篇，释马就是因为，以色列，你要听，这个听就是希伯来文就是什么所以听非常的重要，你要听神的话。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那当我们真正的去这样去做的时候，那我们跟神他的跟神的关系一定会切实的落实在跟人的关系里面跟人的关系里面。所以在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里面，他回应这样一个生命记的核心：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同时，这样一个爱神的动作并不抽象，并不抽象。如果我们用关系来总结，它不仅展现了跟神的关系，它同时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刚才这个屏幕上放的，它是现在在以色列的，一个国会灯台，他们的一个雕刻雕塑，在这个国会灯台上就雕塑着这个Shama Israel 以色列啊，你要听，他到现在以色列人依旧非常注重。那对于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来说，我想遵行神的命令也非常的重要，但接下来就有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想我们把圣经讲明白之后，弟兄姊妹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或者是一个疑惑，我怎么能遵行得来？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申命记》15章1到11节关于豁免的条例，每逢7年中的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那这个条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已经，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总要松手豁免了。无论是什么，总要松手豁免了。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一切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却不能管辖你。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赐你的土地上， 无论哪一座城，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守，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7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缺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的罪便归于你。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我们这段经文读完，其实意思很明白，不用我们再过多的去阐释，就是你要借给那些困苦穷乏、真正有缺乏的，而且到了第7年，他还得上还不上，都要宣告他的豁免。这个条例，我想对于无论是当时的百姓，还是我们现今听到这个条款的人来说，都会觉得非常的不容易。这个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的利益。哦，为什么我要借给他？为什么我还不要他还，还一定要豁免？那我还要不要借给他？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挣扎，对于我们现今这个世界的文化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上帝在这里，给百姓的一个理由就是：当你如此行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那换一句话说，耶和华神上帝会亲自补偿你所做的。看似你这样去做对你自己是有损失，但是耶和华神一定会亲自的补偿你，祝福你，赐福于你。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教导了一个明确的，对每个人来说都很有挑战的一个事情。其实这里我想说，他在告诉我们一个神国的一个理想的世界，和这样一个被罪捆绑的一个世界的现状。在被罪捆绑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真的可能去遵循有难处，但是在神的国里面，这却是神的要求。所以，我只能在这里，真的彼此的跟弟兄姊妹劝勉，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非常让我们作难的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不是不能努力，我们不是不能努力，我们可以做一些努力。那如果我们反馈整个旧约的历史的话，旧约一直记载着神的百姓有在某些阶段他们在努力，但是也一直记载着神的百姓在各方面的全面的失败，真的是全面的失败，在活出神怜悯的事情上也是如此全面的失败。那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反面的典型，就是在记载在列王记下给我们一个看到，当一个以利亚来到一个门徒的一个先知门徒的妻那里，他就哀求以利是啊以利沙说，当时以利亚以利沙时代，他又哀求以利沙说，在是列王记下4章，他说我的仆人，你的仆人我的丈夫他死了，他敬畏耶和华。但是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2个儿子做奴仆，结果让他非常的忧伤，所以，以利沙 就在他们的家中行了很大的一个神迹，让他取了所有的向灵神取了所有的器皿，然后就把那个家里仅有的一瓶油就往器皿里倒，结果怎么样都倒满了所有的器皿啊，一点点油倒满了所有的器皿，直到所有的器皿都满了，这才停下来。然后他就让他可以把这些油卖掉，让他还他家里的债。所以在那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的怜悯心已经是匮乏的。让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所以在理想的世界和这个被罪捆绑的现状中间，我们始终是有一个焦灼和挣扎。那着实是有难处。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去尽力而行，尤其在新约底下，我们更是这样子可以去尽力。那不光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也有黑暗中的一颗星。那在路德记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它就记载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故事。无论是从路德这样一个才德的妇人的角度去看，她的所言所行，一个外邦女子跟她的婆婆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你要在哪里死，我就死在哪里啊！”她一个很重要的信心的宣告，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旧约里面一直被纪念的一个女子，以至于以色列人家谱里面，到了马太福音里面，都一直在纪念着路德。那除了这样一个不一样的非凡的女子，她还有一个真的让我们看着切实遵行以色列律法的这样一个波阿斯，这样一个波阿斯，那她。如果我们详细的查考《路德记》，我们会发现波阿斯的言行举止，他跟律法的要求是完全贴合的。哇，可以讲，至少在圣经里所记载的这样的人物，他是黑暗中的一颗星。无论他跟奴仆的他的仆人的关系，无论是他在处理路德家他们这样的一个拿米家他们家的这样一个关于财产的一个处理的这方面都是完全贴合律法的要求，所以在路德记中让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一个怜悯穷乏的尊敬主他遵行这样的一个律例典章。被称为黑暗中的一颗星。那同时，在新约里面，在人群当中活出神的怜悯，也是新约的教导。那如果我们回到新约里面去看的时候，在约翰一书，他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凡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基础上，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他没有再一次把这样一个律法的要求强强的加在神的百姓的身上，但是彼此相爱的心却一直在我们中间，这样一个大的原则却一直没有改变。所以加拉太书同样，告诉我们，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更当这样。其实这里更加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一个，大的原则：我们向信徒，向我们的弟兄，更当要有行善的心。不可丧志，不可灰心。那同样，我们的善行也要触及到除了教会弟兄以外、弟兄姊妹以外的更广阔的一个人群，当向众人行善。所以，这也是新约里面在人群中活出神怜悯的一个切实的一个教导。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啊，上帝用如此的律例，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当时的百姓看到他们的不能，让他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着实不能遵行这些律例典章，我们只有失败。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光景，也让他们盼望那位拯救他们、赐给他们力量的救主，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然成就了这一切的律例、一切的事情，并且他派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派新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想遵着新约的教导，在人群当中活出神的怜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不再是一个重担。因为我们的主已然成就了这一切，他诚然担当了这一切，也为我们立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并且爱我们的主也将圣灵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不再是一个沉重的担子，而是一个可行的，按着我们每一个人身量，按照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无愧的良心，可行的一个，一个神的命令，可遵行的，可有量度的一个神的命令。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律例，我们会结合新约的教导，我们有一点点的总结，就是基督的身体，要考虑社会公义的问题。啊，尤其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神所拣选的圣洁的教会，要在世上做光做盐的教会的群体，很多时候我们华人的教会对于社会公益的问题，因着各样的历史的缘故，我们所领受的神学的缘故，我们真的不是太多的去考虑，我们注重福音的使命，我们注重去宣教。传福音，生命的敬虔的增长，但是在如何面对社会公益，如何去看顾这个社会的边缘群体，如何照顾那些孤儿寡妇，那些困苦穷乏的人，我们的思考并不多。我想今天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有这方面的思考。那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去反思的。当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在圣经中找出许多的神的原则要可以去遵守的，这是我们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切实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就是神的百姓，我们要凭着爱心和无愧的良心活出神的怜悯，所以每一个人在新约当中，我们会发现，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不一样，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也不一样。那这样一个平衡和判断的标准，我想就是圣经里不断的告诉我们的，就是凭着我们的爱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无愧的良心。我相信每一个被圣灵更新的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那样一个无愧的良心。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我们会真的心里会感受到那份从神而来的平安。当我们愉悦的时候，或者是亏欠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切实的感受到神在我们里面的那个责备，这就是无愧的良心。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凭着我们的爱心，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无愧的良心。我们可以按着自己每一个人的身量，活出神的怜悯，活出神的怜悯，就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在旧约里面，我想在新约里面也不断的来引用，就是弥迦书6章8节，世人呐、啊，是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去活出神的怜悯的时候，去照顾那些更需要被照顾的人的时候，不仅是教会里面， 也涉及到教会外面，这些弱势的群体的时候，我们要存的一个原则。所以今天，也真的感恩上帝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一些提醒，让我们可以共同的勉励。那今天我选的金句就在《申命记》15章10章的最后。当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活出神的怜悯，去关心那些切实有需要，按着神给我们的那个恩典去关心那有需要的人的时候，那神也应许我们，耶和华在你的神，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最后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见证。我那个时候在东北，刚读神学不久，在东北宣教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教会的负责人，他们家是开鞋店的，在东北的一个小镇上卖鞋。我想在美国有些店铺，周日关门，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儿，但是在大陆，那样一个经商的环境里面，你周日。尤其在这样一个节气里面，去把自己的店面关上，确实需要很大的信心。那在东北这样一间小教会，大多是老年人，只有一对夫妻，他们开鞋店，然后他们相对年轻，就成为了教会的领袖啊，他们也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就成为了教会的领袖。但是他们面临的困难就是，主日我要敬拜，那。我们如何去在生意和敬拜当中去选择？他们就凭着信心，就选择说：“哎，我一定要在主日去敬拜主，按着神的命令去服侍神的教会。”那他们就在主日的时候就把鞋店关门了。对他们来说非常不容易。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去盘点自己收入的时候，他们发现虽然我周天这一天。我的店铺不关门，但是我的营业额并没有少，反倒增加。哇，他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越发的被神的恩典所激励，他们知道这绝对不是人能做的，真的是神的恩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也在教会里面真的有很美好的一个见证。我想就应了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当以色列人真的去遵行这个看似不太容易的命令的时候，神的赐福必伴随着他们。我想今天也是这样子。当神的百姓凭着爱心和无愧的良心活出神的怜悯的时候，神必亲自的赐福于你。与我与我们，愿主继续的来，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好，我们下面的时间交给朱牧师。
对。或许你继续主持一下，我这里处理一下一个技术问题。
OK，那我们下面是答疑时间，对吗？不
对，
好
答
意
疑
思。
跟分享，答疑跟
OK，
分
答
享。
疑跟分享。好，那我们有弟兄姊妹，若有什么要分享的，或者是有什么疑问的，我们可以一起一起。有没有弟兄姊
哦
妹有
，Hello，
什
是
么？
吧，弟兄？现在你在哪里？
哦，我现在也在加州。
哦，谢谢。你祖籍是东北人？
我祖籍是山东人，
哦，山东什么地方？
山东菏泽是我的祖籍，但是我在东北蒙恩，在东北信主，所以，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在东北信主，所以我对东北的感情也非常的深。后面。 又有一段时间是在温州服侍，所以我的背景就比较的，呵呵，就比较的丰富啊。
你在中国读的哪个大学呀？神学还有？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是在辽宁，是在抚顺，辽宁石油化工大学，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然后神学在哪读的？
我第一所神学院是在温州，在温州一间地下的神学院，它叫温州，对，在，不太方便多讲这间学校，
没关
但是
系了，在温
第二
州
所，
读神学。现在在加州。
对，第二所神学院是在菲律宾圣经神学院。
好的，谢谢，深度回复。
对，那个刚才国旭讲到的第三间神学院，就是现在他要。毕业的这个第三间神学院，第三次毕业，然后他每一次神学毕业的时候，其实都有在教会里服侍，当时在温州的教会，后来在菲律宾的教会。那我相信这次结束之后，也会在美国的教会里面，或者是自己开拓教会，对，求神带领。对，我想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有一些的回应时间，然后。答疑时间，还有这个分享时间，我呢报告一个分享啊。这个今天礼拜五是我们这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这个讲座的时间。但是呢，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特别的话题啊。最近这个特朗普跟习近平主席这个在中国见面非常火，我们蹭一下热度，讲一讲在特朗普跟习近平之前的中美外交，或者我们说是。透过基督信仰所建立的这个中美的这个友谊，中美的外交啊，我刚刚这个想了一下，其实有很多的人物值得讲。大家知道在，今天我们有一位姐妹就要去旧金山机场啊，去旧金山机场的时候，机场旁边有个城市叫做 Burlingame 其实就是纪念一个人，他的名字就叫做 Burlingame。那中文它的名字叫做普安城啊，它呢其实是帮助中国跟美国当时建立这个和
哦，
平
在那
条
个
约的
办
地方啊。那个我们刚才有咱要，那这个人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那还有一个人呢，他是17、18岁的时候就来到旧金山，当时来的时候是为了淘金，但是后来呢，这个像圣经福音书里面讲的，到了。美国之后就真的找到了宝贝啊，所以就变卖其他的，把这个宝贝给买下来。大家猜猜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许晴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许晴？许晴你可能不一定听过，但是呢，我相信你一定知道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叫做晏阳初，对不对？特别在中国开展这个平民教育的晏阳初，其实就是他的女婿，他的。女儿们嫁给很多的这个留学生，当时中国留学生，有所谓的清华学堂，就是现在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其实就是美国的这些热心的人士、信仰热心人士这帮助建立的，然后用的是赔偿美国的那笔赔偿款来让这些中国人到美国留学。然后留学之后，很多人回去就成了很重要的这个建设当时中国的一些的人才。对，所以呢，欢迎大家预留时间，美西时间的周五晚上的6点半，中国时间的周六早上的9点半，参加我们这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特别讲题啊，这个这个怎么？川普与特朗习近平主席这个两人之前的这个透过基督信仰的中美外交啊，OK 好。
请问弟兄，6点半早晨几点？
你是在哪里？你在美？
我现在在多伦多。
多伦多的话，你算一下时间看，多伦多应该比美西时间可
差
能
3个小时，可能3、4个小时。我现
OK，如
在
果。
就10点20，我想问问时
哦
间。
哦，3个小时，那你那里就是这个晚上9点半。
周六晚上9点半是吗？
没有没有，就今天晚上。
哦，周五晚，好的，9点半，我大约知道。
好啊好啊，
好，
欢迎
谢
大
谢。
家参加。
还是这个号密码是吧？
对，是同一个，是的。
好的，谢谢。那就是
好。
今天晚上9点半，这
对，
样。
今天晚上，周五晚上。 我
好
们
的，
都
行。
是同一个时间，对，
好
方
的，
便
好
大
的。
家能够
也可
哈。
能什么时候我去加州找你们，你们可以把教会的地址，就
啊
是等于
啊
过去玩儿，可以
啊！
见
非
面，
常
我
非
不知
常欢
道。
迎，非常欢迎，
对对
对。
对，等着你把教会的地址名字告诉我。
你来可以住我们家，对你联系
到
我就
时
可以。
候我不知道了，因为我儿子在读大学，小儿子，他说老想出去玩儿去，我就是说一下，我不知道了。我们是等着
啊，
哪个地方有教会，不管华人西人，我们都会看看。
对对对，都有组内的教会，对对对。
对对，你可以把教会的地址告诉我们，因为有的时候别说家里的地址，先说教会。好的，谢谢
你我发了电话号码，对，你可以到
啊。
时候
这
找
是
我
你
电
的
话号码。
手机号是吧？
是的，
对。
是的，哎，好，
好的，谢谢。
好，谢谢，Linda，姊妹，我们有
我是
了两
Linda，
个
河北，我
Linda
是河北人，对，
啊，
祖籍河北，河北
好，
廊
欢迎
坊，但
欢
是我老公在铁路上跑来跑去，又跑出来了，感
迎，啊，
受。
好的，好的，哎，好，好，欢迎你，好，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回应跟那个什么这个提问？
是啊。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可以进行祷
行行
告，我们
行。
是。每天2章的这个圣经啊，目前在读这个《生命记》15章、16章啊。今天《生命记》15章里面有一个动作啊，其实特别的形象。这个神借着《生命记》提醒我们要向那些穷苦的人啊，这个弱势群体要什么？要敞开手，不要一直死死的攥着手。那个字其实也很难读啊，攥着手啊，不要把东西只留着自己啊，带不走，手要敞开去帮助嘞，好不好？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不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来回应啊，好吧？好，那我开始，大家有感动的可以接上，然后请这个过去传道这个最后做结束啊。先听我们向先生感恩，谢谢你带着今天的借着今天的圣经来帮助我，让我来学习，在你里面能够领受恩典之后，就愿意慷慨的来这个奉献出去，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也让我在主的这一个设立的这个节气当中欢喜快乐。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的，谢谢。我的电话地址也发送了，谢谢。
恩主，我们再一次的来感恩，感谢主，你将你的心意阐明在圣经里面，主啊，你将你的律例典章放在那里，盼望着属你的百姓真的能够去遵行，彰显主你的荣耀，让你的名在地上被高举。我们也真的知道你没有将那难担的担子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求主你继续帮助，让我们，真的能够照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积极的来回应主你的呼召。我们感恩你的怜悯，也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无论是在哪个地区，让我们这些属你的百姓。真的能够，如同像那黑暗里面的一盏明灯一样，照耀这个世界。在历史上，你的百姓不断地照着主的吩咐来回应主，祝福了一代又一代人。在现今这个时代，也求主你继续地借着我们这一群人，也能够祝福照亮身边的人。让世人看到，你的教会，看到你的百姓，就能够真正的归荣耀于神。我们求主你继续的赐力量， 也恳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当中做那激动的工作。你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越发的柔软；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越发的能够爱主，愿意遵行神的命令，活出彼此相爱，活出那有爱的生命，向主仰望。愿主继续的施恩，愿三一的真神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继续的帮助扶持，向主交托，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好，那又到了我们记圣经的环节啊。大家今天想记哪一节的圣经？我觉得今天有一节圣经也蛮好的，15章第10节啊。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还有没有大家想特别记的圣经？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记这节圣经啊。方便的弟兄姊妹可以打开摄像头，方便的就继续的。这个词语没有问题啊。好，我们一起来记，《生命记》第15章第10节啊。国旭，你会那个什么截图吗？
可以，可以。
啊，你截图之后帮我们发一下，然后这如果可以的话，就把经文也打上去。《生命记》第15章第10节啊，我们一起来。因为你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一切所行的，并在你手所办的事情上，要赐
赐
福
福于你。
于你
赐福
啊！
于你。
啊，所以神对我们说，要向地上困乏的弟兄松开手，所以要松开，敞开手。谢谢，哎，欢迎神弟兄，燕玲姊妹。嘉玲姊妹，很高兴见到你们啊！也特别为美美带到，对，美美今天有这个航班的行程，祝福美美平安，好，再见，哎，再见，
上帝祝
对，
福，
哎，
拜。
晚上见，或者明天早上见，哎。